莫迪突然呼吁打击极端主义，普京不配合习歪曲历史，军队出动印尼示威六丧生，平台军直播，全澳爆发大游行，反对高移民政策，引发国际关注。山西数百教师集会要求补缴社保，香港休班警被拐至柬埔寨诈骗员紧急求助。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9月1号，普京表示他与川普在峰会上达成的谅解，为乌克兰和平开辟道路，并与习近平分享了此事。印度总理莫迪在上合组织峰会上突然呼吁共同打击极端主义，外界认为中共反美集团策略难突破外交孤立。当日普京说他已经在8月31号向习近平详细介绍与川普会谈的成果，以及已在进行的解决冲突的工作。普京将访华四日，还将出席北京93阅兵与习近平、金正恩同台。他赞习为世界大国领袖，强调俄中在金砖等多边框架下合作，支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访华期间将签20份协议，包括能源合作。分析指出，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及中国对俄乌停战态度是焦点，若果管道推进，标志俄中战略伙伴关系加深。一号莫迪见习近平时伸手想和他握手，习只是想做个请他入来的姿态。这个视频遭到印度媒体讥讽，称习近平根本没有给予任何尊重，只是在走个场。而莫迪不知羞耻的笑住，早已忘记我们20名烈士的牺牲。今年与印度发生冲突的巴基斯坦亦参加这次上合峰会。印度国大党秘书蒋拉梅集稍早在 X 平台猛烈抨击莫迪，称其参加上合峰会时懦弱屈膝于中共，背叛国家利益，称其违反民族主义，指责莫迪长期指控中共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双重标准，却在会谈中沉默，认同巨象向巨龙屈服，痛斥莫迪因懦弱而蒙羞。随后莫迪在峰会上呼吁各国应该团结打击极端主义，强调其对全球安全的威胁，并提及巴基斯坦极端分子4月攻击印控克什米尔，造成26人丧命，称印度与峰会成员合作共同应对极端主义挑战。对此，视频人唐正远认为，因为巴基斯坦和中共的关系非常密切，莫迪其实是要通过这种方式警告提醒中共，你需要对巴基斯坦这边要看管严一些，不要再来挑事，不要再来惹事。另外，莫迪只强调上合组织反恐的合作，故意地避开了上合组织这一次真正的主题。上合组织这一次主题是反对单边主义，关于一带一路，这些就是习近平惯常的主要的政治议程和他的主张。莫迪避开这些话题，就是不想在这些话题上和中共走得太近，因为中共强调的所谓反对单边主义，强调一带一路等等，实际上他的本质是反美国、反西方的。莫迪在有意的要和这样的政治路线保持距离。另据日本新闻网报道，印度首个高铁项目孟艾高铁将采用日本 E10 系新干线列车，该列车由东日本铁路公司研发，预计2030年在印度运行。日印双方确认将启动驾驶员及相关人员培训，为运营做准备。莫迪访日后赴天津参加上合峰会，但是缺席北京阅兵，或因日本反对中国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塑造仇日氛围。唐正远认为，这次莫迪不出席中共的阅兵，反而走去日本和日本签下了高铁合作的协议，莫迪需要利用上合组织作为一个筹码来对川普释放一些信号，施加一些压力，但是其实他并不想真正和中俄搞在一起，他其实还是看重和美国和日本的合作。中共搞这个93阅兵最核心的目的就是释放一种仇日反美信号，莫迪避开这个场合就是不想和这个沾染上一种色彩， 佢其实反而同日本，佢要去强调进行合作噶。呢个系一种微妙嘅政治平衡术。另外，8月30日，新华社刊登普京专访，谈及中国抗战时，普京只强调苏联同国民政府合作嘅历史，并话抗战使中国1945年成为强国，颠覆中共1949年站起嚟嘅宣传。评论员中原分析，普京未配合中共虚假宣传，称苏军发挥决定性作用，令中共失望。但系新华社仍全文刊登。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推动全球南方叙事，试图联合俄、亚非拉国家对抗西方霸权。习近平更称峰会展示后美国秩序。不过，莫迪仅出席峰会，拒绝参加阅兵，土耳其亦保持距离，显示合作局限。普京虽然强调俄中统一战线，但未配合中共抗战领导宣传，令中共尴尬，上合组织内部矛盾重重。印度与巴基斯坦冲突未解，俄中在中亚暗斗，经济合作受限，20年未见上合开发银行。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王克认为，中共揞钱赚腰汗，但效果有限，反而暴露邪恶族心形象，国际处境未改善。你平日有没有试过食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食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2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9月1日，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印尼全国各地集会示威，要求改革国会。印尼当局已派遣军队进驻首都雅加达戒备。值得关注的是，在当地拥有1亿用户的 TikTok 平台，却在这个时候宣布关闭直播功能，再次引起争议。印尼近来因为经济状况和几乎是雅加达最低工资10倍的国会议员住房津贴，引发民众不满，掀起反政府示威。动乱至今已经造成6人丧生。示威活动起初和平进行，但是在8月28日晚，一名送货员被一支国家精锐准军事警察队剪过的影片曝光，抗议活动随即转为暴力。至此，抗议活动从雅加达扩散至其他主要城市，成为普拉博沃上任以来最严重的动乱。今日下午，至少有5000名抗议者聚集在雅加达国会大楼外，几10名警察在旁监控。较早时，士兵曾在现场，但几个钟头后离开。成百上千人的集会亦逐渐蔓延到全国各地。普拉博沃今日到医院探视受伤的警察，并批评抗议者。他说，法律规定如果你想示威，必须申请许可，而且必须经过政府核准，示威必须在下午6点结束。抗议中，民众的不满情绪透过 TikTok 等社群平台迅速蔓延，但这个时候 TikTok 却宣布已经暂停了印尼地区的直播功能，还说将继续删除违反其社群准则的内容。 TikTok 在印尼拥有超过1亿个账户，相当于1/3人口。学者观察， TikTok 在年轻人特定议题上的政治操作加深言论控制的担心。而台湾同样是抖音和中共假信息的重灾区。学者指出，比起印尼，在同样讲中文的台湾，中共的认知战恐怕更有穿透力。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在选举时，就是靠着 TikTok 算法笼络年轻选民，塑造亲民形象，淡化自己以前的人权争议。目前 TikTok 仍未恢复当地直播功能，民众不满没平息，争议持续燃烧。资深视频人唐正远认为， TikTok 关闭直播功能 其实就是在帮助印尼总统维稳。我们看到这个 TikTok， 其实这个案例他已经折射出 TikTok 他在对海外的很多民主国家其实已经成为中共非常有利的一个渗透打赢之战的这样一种工具。他其实都是意味着中共利用 TikTok 已经深度地卷入了印尼的国内的政治，也就是说 TikTok 他事实上已经成为相关的一些政府，他们能够在选举啊，在这个维稳啊这些方面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这样一种海外干预的工具。澳洲多地同时爆发为澳洲游行反移民活动，这场游行表面突如其来，但是背后却是民众长期积累的不满，高移民人数导致医院、学校、交通、住房全都紧张，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参与者强调，他们并不是完全反对移民，而是认为移民规模早已超出承受范围，政府在就业与住房供给上明显跟不上，他们担心这样下去会令下一代生活更艰难。各地人数众多，悉尼和墨尔本至少5000人，阿德雷德15000人，布里斯本6000人，珀斯更传出有10万人参加。可以说这次反移民游行的规模相当惊人，现场亦有不少政界人物现身，好似卡特，澳洲党领袖卡特带领群众高叫口号澳大利亚，一国党领袖韩山则在31号的集会上直言，我们受够了大规模移民对住房、医疗和基建的冲击。还有人强调，这个不是针对种族，而是要守护澳洲价值和生活方式。参与者表示，他们参加游行是为了维护子孙后代的权益，担心政府未能妥善应对持续高企的移民数量。另一些人则呼吁，对来自价值观与澳洲差异巨大的国家实施更严格的审核程序。这场游行还引起全球关注，连马斯克都在 X 上转发影片，称你们就是媒体。不过游行中亦出现争议，新纳粹分子塞维尔现身墨尔本发言，引发部分参与者反感离场。另外在墨尔本，一名试图阻止焚烧巴勒斯坦国旗的男子遭到人群袭击。目前澳洲每年仍有90万新移民涌入，政府怎样在经济效益与社会压力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热议焦点。科技企业家巴里去年就曾警告，大规模移民对政府基本服务构成压力，他表示政府对国际学生入境要求过低，构成巨大问题。中共强制缴纳社保9月1日开始，29日山西省教育厅门前出现大规模教师集会，参与的有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等教职人员，他们要求当局补交社保，享有同在编教师一样的待遇和福利。根据网传影片，8月29日现场聚集了上千人，一名教师用小喇叭呼吁，强调追缴社保并没有限制。集会的教师大多是中老年人，不少人已经超过60岁，他们高叫补缴社保，同工同酬。很多人表示自己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进入教育系统，却因为没有编制，在教育改革中被清退，最后既没有社保，亦没有退休保障。教育厅亦承诺会在9月11日前给出回复，因此他们选择进行集会。好像临汾的华老师，他从1986年起在农村小学教书20多年，却始终未能转正。他说从9月1日开始，员工有权要求单位补缴社保，而他们正是要求政府将这份承诺兑现。事实上从50、60年代起，民办教师支撑了农村基层教育，但始终在体制外。90年代之后，大批人被清退，只拿到一次性补偿。现在这些人陆续到了退休年龄，养老问题越发严峻。很多人回忆自己工资只有在编教师的一半，却承担同样繁重的教学任务，没有社保，他们晚年只能靠子女或者外出打零工。当日 山西省教育厅派出人员与教师代表对话，但只表示会记录并上报，冇俾出明确承诺。直至目前，官方仲未发布正式公告。教育观察人士指出，民办同代课教师嘅历史遗留问题已经存在几十年，呢次集会只系压力再度浮现。如果迟迟无法解决，恐怕仲会引发更大矛盾。近日，一名香港休班男警请假话要到广西照顾重伤的母亲，却被人带到柬埔寨的诈骗园区。事件发生在8月27日，一名隶属香港马鞍山警署报案室的警员突然打电话回到马鞍山警署报案室，自报编号，声音震抖。他表示自己被困诈骗园区，好不容易逃出，暂时躲在当地派出所。之前这名关姓男警察以母亲在广西重伤为由请假，却失联几日。据了解，他被带到柬埔寨诈骗园区之后，诈骗集团发现他身上有香港警察委任证，选择将他调在荒野，他才有机会逃脱，急电回港求助。消息一出，震惊全港。据悉，关警员的母亲亦曾到上水警署报警，请求当局协助。香港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已经证实此事，并表示该名警员目前暂时安全，警方已经派人飞往柬埔寨了解情况。目前香港当局没有透露警员被带入柬埔寨诈骗园区的过程以及受骗情况。目前受害人仍然在柬埔寨逗留，后续信息尚待公开。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